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30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说俄罗斯军机从美国飞机前方 1.5 米处掠过，美国公布和普京总统政府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政界商界人士的名单，但是并没有新的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二号高官安德鲁·麦海布星期一比原定的退休日期提前几个星期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川普总统曾经公开批评麦海布。川普总统星期二将会发表国情之文，目前涉俄调查风波和移民改革都在激烈的协商当中。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去年急于将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撤职，而这个也激发了立法者再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免于被总统的任何行政命令所解职。
If this president decides to move against that special counsel, it could erode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country in a way.
民主党参议员柯瑞布克说，如果这个总统决定要采取对特别检察官不利的行为，这个将会侵蚀这个国家的法治，而且是严重的打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在一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一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危险地近距离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表示极为关注。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飞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而俄罗斯方面公然违反现行协议和国际法，这个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例证。美国驻欧洲海军说，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从一架美国 EP-3 的飞机前方 1.5 米的地方飞过。俄罗斯尚未对今次事件发表任何的评论。美国财政部依照国会授权公布了一份俄罗斯政界和商界人士他们和俄罗斯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财产的名单，这些人和普京总统的政府关系密切。名单上的200多人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较早前的制裁名单上。去年8月份，川普总统不是太过情愿地签署一份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而予以惩罚的法案。法案在国会几乎获得一致通过。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80日之内提交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名单上的商界人士包括铝业泰斗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执行官格尔曼格列夫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纳。八月份的法律仲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制裁和俄罗斯政府国防与情报部门从事交易的任何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二号高官安德鲁·麦海布星期一比原定的退休日期提前了几个礼拜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川普总统曾经公开批评麦海布有政治偏见，还有消息说川普曾经想将他解雇。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古德拉特议员说，早就应该听到麦海布的离职消息。他说，要想令到联邦调查局继续作为一个优秀的执法机构，就必须有美国人民信任的人来到担任领导。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变动是恢复该局声誉的第一步。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坚持他以前对麦海布的评价。他说，
Yes, I didn't say the president wasn't part of th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we would refer you to the FBI.
但是桑德斯说，川普总统未有参与让麦海布提前退休的决策过程。几个月以来，川普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一直猛烈批评今年49岁的麦海布，说他是反川普人士。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麦凯布的太太吉尔麦凯布被披露在竞选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席位时，从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几十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议员将会采取行动打击美国技术流向外国投资者，这个为一些和中国合作下了大赌注的美国公司构成潜在问题。美国参众两院在白宫的支持之下，正在制定两党立法，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授权。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多部门组成，负责监管可能导致敏感技术流向对手国家的机构。目前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规未有专指任何国家，但是该委员会近几年来经常密切关注涉及中国的交易。波兰总统杜达说，波兰作为一个国家从来都没有参与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他承认有一些波兰个人对犹太人采取了犯罪行动。杜达总统说，一些波兰人为了保护犹太人不受纳税杀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和流亡政府抵制了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的企图。杜达总统发表讲话是对以色列对波兰建议中的一项法律表示愤慨而做出的反应。根据这项建议中的法律，任何人将纳粹种族灭绝屠杀称为波兰的犯罪，或者将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称为波兰死亡集中营，都要被处以罚款并被判刑。红十字会说，也门南部分离武装和政府军的战斗造成至少36个人的丧生，将近200人受伤。也门总统哈迪指控武装人员试图政变，呼吁停火。分离组织指控也门总理德克腐败，要求他落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将会发表国情之文，目前涉俄调查风波和移民改革都在激烈协商当中。后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去年急于将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撤职。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令到川普的瑞士达沃斯会议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Fake news, folks. Fake news. Typical New York Times fake stories.
美国总统川普说，假新闻啊，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的假新闻。这些亦都激发了立法者再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免于被总统的任何行政命令的解职。
If his president decides to move against that special counsel, it could erode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country in a way that would be a devastating blow.
民主党参议员柯尔布克说，如果这个总统决定要采取对特别检察官不利的行动，这样将会侵蚀这个国家的法治，而且是严重的打击。共和党一些立法者亦都赞同这个看法。
I think Mr. Mueller is the perfect guy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all this, and he will. And I think my job, among others, is to give him space to do it.
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认为穆勒先生是要将这些一切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完美的人选，而且他亦都会这样做。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给穆勒做这件事的空间，他亦都打算这样做。他准备了保护穆勒先生的法案，他亦都会乐意明天就通过法案。格雷厄姆是两党协商移民议题的核心人物，这些议题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个孩童的时候被带到美国，而且可能面临三月份被遣返的无证移民。
There's so much interest in fixing this problem. The president's made a credible proposal. We're going to get there. We're going to give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for 1.8 million.
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致很高，总统提出了可信的方案，大家会办到的。他们将会给180万梦想生之中通过审查的人提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川普政府想要提升美墨边境阻隔，并且改革移民制度。
The president is determined to finally build a wall at the southern border, and a central idea of the president's reform proposal is switching to a merit system based of immigration.
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总统决心要在南面边境筑墙。总统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 将现有的移民制度转换成为以能力作为基础的制度，这些意味着美国欢迎最好最聪明的人，禁止并且遣送帮派分子、冒充身份者、酒驾者，还有虐待孩童的人。民主党人说他们愿意赞同川普移民改革的要点，但是因为总统退出协议，导致总统在这个月较早时短暂关门，川普就指责民主党人将同年底尾暂缓遣返受益人作为筹码，获取倾向他们政党的好处。民主党就说他们只是希望共和党领导的国会能够采取行动。
If a vote came up on DACA, on protection for these dreamers, for these young people, it would pass overwhelmingly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But the Republicans refused to even give us a vote.
民主党众议员阿当史密斯说，如果国会就有关 DACA、有关保护梦想生这些年轻人的提案进行投票，会在众议院两院压倒性地通过，但是共和党连给他们投票的机会都不给。白宫将公布移民改革方案，而同时两党议员必须要赶在政府预算2月8号到期之前达成协议，否则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宴请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和吴海涛是座上的宾客。川普总统亦都提到星期二的国情之问非常重要，不过就回避美国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辞职下台一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1月29号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国宴厅招待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大使，而刚刚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副代表吴海涛亦都是座上客，而且他们两人还坐在川普总统的正对面。川普总统在午宴上说，在今日他们将会讨论在一系列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北韩无核化、反制伊朗破坏中东稳定的活动、结束叙利亚的冲突，以及是打击恐怖主义。北韩、伊朗、反恐等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在联合国投票当中，中国对叙利亚问题投反对票。去年四月，西方国家发起的谴责叙利亚案，俄罗斯反对，中国弃权。美国方面出席的有泰勒森国务卿、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白宫国际组织与盟友资深主任霍尔，还有白宫的联合国与多边事务主任雅库特尔。川普总统亦都表示，联合国的成功是取决于每个成员国各自的力量，而当中有些国家非常强大，同时亦都是安理会的新成员。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将会到国会发表他的第一份国情之文，而在周末的时候已经由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先向白宫记者预告了国情之文的内容，主题将会是安全、强壮且骄傲的美国，将包括五大重点，第一就是工作和经济，第二基础建设，第三移民改革，第四就是贸易，第五是国家安全。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一向白宫的记者说，星期二的国情之文是非常重要。川普表示，他们是为此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涵盖了很多的领域，包括在市场上的成功以及是减税，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演讲，一个重要的演讲，这个是涵盖了移民。多年以来，这个一直在讨论移民的问题，但是他们从来是未有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些的事情，这个必须有两党的合作，因为共和党人没有足够的票数来让他以其他的方法是通过，所以他必须是要两党，希望民主党人加入他们，或者是他们当中有足够的够数的人数会加入他们，令到他真的是可以为这个移民计划做一些好事。他还表示，他认为这个亦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演讲。这么多年以来，在贸易问题上面，全世界一直占美国的便宜，正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的，就是美国已经是阻止了这一点，而且美国是当机立断地停住了。美国必须有互惠的贸易，而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交易。不过另一个白宫记者问的问题，川普总统则是没有回应，就是在星期一的早上，联邦调查局局长麦凯布突然宣布辞职的新闻。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局长科米被川普总统解职之后，麦凯布曾经担任代理局长一段时间。科米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涉俄的调查，并且要求向他效忠。川普总统去年亦都一直批评麦凯布，说他有政治动机，甚至在推特上面说不应该让麦凯布做到退休年龄。麦凯布在今年三月届满退任。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份人桑德斯表示麦凯布的辞职与白宫无关，川普总统亦都没有要求法务部或者联邦调查局给予麦凯布施压，而白宫方面亦都配合了是涉及俄罗斯的调查。桑德斯说记者若有疑虑可以询问联邦调查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正是考虑建设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以应对他们所认为的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白宫在星期一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白宫表示目前根本没有作出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一个新闻网站在星期日援引他们获得到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敏感文件报道，说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官员正在考虑建设政府主导的 5G 移动通讯网络，以保护国家安全，防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白宫在星期一表示并没有做到任何的决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他们还是处在交谈的早期阶段，绝对是没有做任何有关网络模式会是怎样、哪一个扮演哪一种角色的决定。不过他强调川普政府认为需要一个安全的网络。较早的时候，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日表示，政府兴建 5G 网络的方案还是在政府低层部门之间讨论，距离提交给川普总统本人考虑还是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说，他们是想要建设一个网络让中国人无法窃听你的通话，他们亦都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网络阻止恶意人士进入，他们亦都还必须要确保中国人不会占领市场，导致每一个非 5G 网络业务破产。这位官员还表示，另外一个选项就是由电信营运商联合建设 5G 网络。彭博新闻社援引两位政府的官员的讲话，川普政府正在就建设 5G 网络和美国一些私营企业进行谈判。报道说谈判仍然是处于初步的阶段，在资金以及网络控制权的问题上面还未有达成一致。具体说就是纳税人出资的比例，以及是 5G 网络建成之后是由政府控制还是由私企以及是公共机构共同控制。美国的通讯行业传统上一直是民间主导，如果政府控制 5G 基础设施，这个将会是史无前例，亦都会极具争议。川普总统任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星期一发表声明反对任何的政府控制。他表示在市场不是政府才是最有可能推动创新以及是投资。他还表示他反对任何由联邦政府建设以及营运全国 5G 网络的提议，联邦政府建设国有化 5G 网络的任何努力都将会是昂贵以及是适得其反，背离了美国所需要的帮助美国赢得 5G 网络未来的政策。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另外四位委员包括两位民主党人亦都支持帕伊的立场。民主党籍委员罗斯沃塞尔表示全球都在竞赛，试图在 5G 上面领先，其他国家可能会赢，但是这道提议的补救方案并不可行。相比 4G， 5G 能够是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递、更大的容量、更短的反应时间，可以应用于自动驾驶以及虚拟现实这些新技术。过去几年以来，美国主要的电信营运商在研发 5G 网络上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美国电信营运商 AT&T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得益于美国企业的数十亿美元的投入，美国有望在没多久之后推出 5G。 他说 AT&T 将会在今年较后的时候在美国12个地方推出移动 5G 的服务。该个公司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是毫不犹豫美国会在 5G 的革命上面领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亦都是被问到了 5G 网络一事，但是他未有具体置评。 而是表示中国政府禁止并且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和对话。日本以及南韩等国家已经在测试 5G 技术，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的 5G 研发测试已经是到了第三阶段，并且争取在2020年实现大规模商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和北韩都报告禽流感爆发，不到两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的访客将会抵达南韩参加平昌冬奥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发表的通报说，2017年12月1号到2018年1月16号，北韩公共卫生部报告了80,000多例 H1N1 系列流感，亦都就是所谓禽流感。国际红十字会援引北韩卫生部门官员的话表示，这一次禽流感爆发以来，迄今已经有3名儿童和1名成人死亡，全国疑似流感病例12万件，爆发是全国性的，其中28%的上报病例在首都平壤。北韩政府请求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发送药品，例预防、检测和治疗的训练与器材，以压制流感爆发的影响。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尚未公开就有关请求加以评论。国际红十字会正在计划提供$27万的紧急援助，其中包括派遣志愿人员，并为在北韩有风险地区进行培训的工作人员提供口罩和防护服。据报，南韩政府去年9月推迟向平壤运送价值$800万的综合人道援助物资，原因是平壤此前9月初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而以中的援助包括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350万购买药品和营养品，帮助儿童和孕妇，以及向世界粮食计划处提供$450万，用于向北韩医院提供食品援助。2016年平壤第4次核试验后，南韩暂停向北韩提供一切的人道援助。上个周末，南韩首尔附近的一个养鸡场亦都发现极易传染的 H5N6 系列禽流感。地方当局据报已经下令扑杀50万只鸡，并在探测到病毒的农场销毁45万只鸡蛋。另外，政府还在当地所有的家禽场进行了检查和消毒，禁止该地区内的家禽流入城市地区。南韩农业、食品和乡村事务部说，去年11月以来，南韩总计有禽流感15例，迫使当局扑杀了将近200万只家禽。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上任以来首次访华，约24小时的行程里面，先后同中国外长王毅、国务委员杨洁篪、总理李克强会谈。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改善关系，但是对日方提出改善关系的具体个案，中方态度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月29日凌晨在结束访问中国之后返回东京。去年8月上任之后首次访华的河野太郎1月27号晚带着首相安倍晋三谋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外交目标抵达北京，要向中方提出改善关系的具体建议，包括敦促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这个春季访问日本，实现一再延期的日中韩东京峰会，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访华的计划，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日是访日。日本原有消息说，河野是访华打算是磋商1972年建交以来的第五份政治文件，作为习近平访日的时候的发表。随着中国不回应习近平访日建议，该个计划似乎不了了之。河野访问中国之前，两国政府已经备案，等待外长会谈达成最终协议，是中日缔结社保协定，日本响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传染病等课题上面协助中国。1月28号，河野太郎访问中国行程和王毅正式会谈开始，双方讨论了藉着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时候，实现领导人互访以及加强经济关系，促进彼此的国民交流，东中国海问题、北韩事务、中国逮捕日本人的问题。 双方都同意争取李克强响春季系访日，举行日中韩东京峰会，并且进入商讨具体日程的阶段，一致欢迎双方缔结避免对彼此常驻本国的国民征收双重社保的中日社保协定，并且早日签署和共同努力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加强经济关系。双方一致同意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王毅表示欢迎日本对中国的三桥梁计划，即是协助中国植树造林等各地交流、青少年交流以及文化体育交流。王毅仲赞扬安倍最近一再表明改善日中关系，并且声称河野在当日的红色领胎亦都表现出积极改善关系的愿望。河野后来是同杨洁篪、李克强会谈当中亦都对中方改善关系的意向和积极响应李克强可能在今个春季是访问日本印象深刻。河野在当晚出席日本使馆举办的中国青年访日团壮行会，对大约是120名的即将访问日本的中国青年说，在和王毅外长近四个小时的打开胸襟的讨论，然后亦都是在中南海和李克强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举行会谈。今年是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40周年，在今年起日中不单只是要正视地方，还是要应该怎样去肩并肩合作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他和中国领导人都是非常充实地交换了意见。但是在东中国海以及是和平问题上边，何野指出中国核潜艇以及是巡防舰在1月11号在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比邻海域航行，是阻碍两国改善关系以及是东中国海和平合作友好海洋的目标，要求中国防止。王毅真是强调中国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主权，并要求日本将语言付诸行动，而在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上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重提以史为鉴来警示历史问题。但是王毅亦都指出双方应该是构建政治互信，希望日方从根子深处，希望日方是把握好对华认识，真正将中国当作为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将中国发展视作为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最终双方同意基于去年两国第八轮高级海洋事务谈判以及是2008年达成的共同开发东中国海资源协议，努力尽快地生效两国海空联络机制以及是推进共同开发协议进展。北韩问题上边，河野太郎强调为迫使北韩改变开发导弹核武器的政策，必须要继续高压的日方立场。中方对此亦都不赞同，但是同意切实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以及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共同目标。河野太郎仲再次提出要求中国对逮捕日本人案系作出透明公正的前瞻性应对，而王毅则是表示中国是依法处理，双方亦都冇缩小系争议距离。日本各大报将响星期一对河野访问中国成果的评价不同，坚定支持安倍政权的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日中改善关系的趋势更为明确，但亦都指出两国在尖角诸岛问题上边隔阂仍然大，并且分析认为中国将安倍晋三改变态度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合作视为是日方让步而欢迎，但是对安倍政权介入台湾和南中国海这些中国核心利益问题的戒心依然强，对日方谋求首脑会访，中国打算迫使日本进一步让步来交易。产经新闻则是指出日中两国在领土以及历史问题上面的对立令日中互惠情路界限不大可能构筑安倍与习近平现时都讲的构筑的两国新时代关系。产经新闻引述在北京的外交消息人士说，去年秋天习近平发表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政策，但是对美国对北韩关系实际是毫无进展，所以选择比较容易突破的对日本的关系，去年11月起对日本展示融和态度。产经新闻日前仲形容中国对改善的并存关系是习近平意向，外务省官员表示习近平是皇帝，并且说对日本的关系大趋势只有皇帝才能够决定。报道说外务省的官员说皇帝的概念源自去年11月安倍和习近平在越南会谈的时候，中方高度戒备日方随同官员，但是两日之后安倍和李克强在菲律宾会谈的时候，中方戒备就很松弛，这个反映了习李的影响力有几大的差距。亲中大报 朝日新闻则是以日中走向融雪的一步来讲明日中开始改善关系。分析指出，中国基于国内经济和对北韩的关系瓶颈，经济界最大报纸日本产经新闻最突出反映日本经济界欢迎中日将会签署社保协定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向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前港督彭定康敦促英国首相访华的时候提及香港的困境，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展示瓜达尔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阻止分娩期是超过20个星期禁止堕胎议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港英政府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要求这个星期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三日贸易之旅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访华的时候，就中国侵蚀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人权和自由一事向北京提出质疑。英国首相抵达中国之际，正值外界对香港这个半自治的中国领土的政治局势不断恶化感到担忧。香港1997年按照一国两制的模式回归北京统治之下，该模式保证香港拥有比独裁的中国大陆有更多的自由。上个礼拜六，香港民主派遭受最新打击，在香港发生温和雨伞抗议运动中为人所熟悉的周庭，鉴于他的政治观点，被禁止参与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补选。周庭是香港众志的主要成员，现年21岁，他一直主张并参与推动香港本土化和民主自决，而这些主张通常都被北京视为港独的隐晦表示。香港政府在解释取消周庭参选资格时表示，基本法定明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以民主自决或者公投方式处理香港体制，不符合香港特区在基本法下的宪制及法律地位，持有关主张者不可能作为立法会议员履行职责。香港民主派对取消周庭的参选资格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侵犯了香港公民的被选举权。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主办首届国际展览会，展示阿拉伯海瓜达尔港的重要性，以及新兴国际商业枢纽瓜达尔港自由区。这一处深海暖水商港和全球一些最繁忙的游戏航道互相连接，一直都是在中国的资助之下修建和扩展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在开园仪式和首届国际展览会上说，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200多间公司星期一参加了在瓜达尔举行的这一次活动，6个中国省份也都派出了代表。外交官和商界领袖都受邀参加为期2日的活动。瓜达尔港的中国营运方话，瓜达尔自由区将会带来大量经济优惠，落户公司可以享受到23年的免税以及签订最长达到99年的土地租约，还有其他激励措施以及有利于工商业的政策关卡，促进贸易、服务、制造业、物流、转运以及轮船加油等业务。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阻止通过一项将禁止分娩超过20个星期的孕妇堕胎议案，女性在怀孕超过20个星期之后，因而仍然可以合法堕胎。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事先就清楚通过议案的希望渺茫，但是希望能够向民主党人施压，令到他们在堕胎问题上明确表态，特别是那些面临选举而在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的选区没有明显优势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员基本根据所属政党投票，只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据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正就建设 5G 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资料网络和美国一些私营公司进行谈判。消息指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一篇报道援引知情 人士同一啲相关公司消息嘅来源话，美国电脑晶片制造公司英特尔公司喺发现佢嘅电脑晶片有重大安全缺陷之后，唔系首先通知美国政府，而系首先通知咗为数不多嘅大客户，其中包括中国嘅技术公司联想同埋阿里巴巴。报道话，英特尔呢一种做法喺安全同埋技术行业造成连锁反应式嘅影响。国际残奥委员会已经禁止俄罗斯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但将会允许个人运动员作为中立队员参与竞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反腐沙皇王岐山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他的最新职务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69岁的王岐山将会重返政坛，成为习近平强大的盟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在去年10月的中共党代会上，王岐山依照党内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卸任，他的仕途是否就此终结，一直为各方猜测。1月29号星期一，王岐山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官方媒体的报道说，王岐山当选湖南省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篇报道的下方是清一色的日美支持，打虎英雄，当代包公，铁骨铮铮，磊落坦荡。即使成为全国大约3000名人大代表中的一员并不稀奇，但是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很可能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四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引述同中国高层官员的谈话，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个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们分别是中国政府官员、经常与北京政界高层会晤的美籍华裔企业高管、见过王岐山的外国总裁以及多次与王岐山会面的前美国官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头上现在悬挂两个核弹，一个是金融崩溃，另外一个是北韩核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格外需要他人帮助。王岐山在党内依然非常受尊敬，他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资历和人脉在中共党内亦无人能及。未来他会以某种情形充当习近平的顾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有关官员的话表示，习近平正在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包括国家副主席。报道引述几名官员的话表示，作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部分工作是在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协助习近平处理至关重要但是又棘手的美中关系。其中一名官员说，王岐山很厉害，对付美国人要靠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15年在接受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采访说，当时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王岐山令他印象深刻。洪博培说，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怎样知道是玩美国人，他非常狡猾。他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下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王岐山可能出任副主席的消息最早由香港南华早报去年12月率先披露。南华早报星期一再度发文说，王岐山将出任副主席，但是他拥有什么实权将取决于习近平。一位熟悉共产党运作的人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历来是因人设庙，虽然副主席的职位多为象征性，但是机动性很大。未来王岐山权力如何，全要看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亦不乏政治明星。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在坐上头把交椅之前都做过国家副主席，不过他们两个人当时都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即使卸任高官重回政坛在中共历史上并非无先例，但是路透社指出，王岐山出任人大代表意义重大，这个可能为习近平开创一个先例，使他在完成第二任期后得以继续掌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2018年农历新年来临之前，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章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的行动，呼吁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中国在2015年709拘捕案到现在仍然遭到羁押唯一毫无音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同时，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近日向北京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指他们一篇文章歪曲事实，侵犯名誉权。下面是《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1月25号，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遭当局失踪930日之际，有一直关注王全章警方的网友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至今仲未有几多音讯的王全章律师，使王全章回家过年，将王全章遭受迫害的信息广泛传播，呼吁获得很多网友的响应，纷纷在推特等社媒上转发。两年半来一直奔走营救丈夫的李文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章不懈的关注，作为家属亦都不会放弃，坚持营救丈夫到他自由的那一日。
王全章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到现在已经930多天了，始终是杳无音讯。你看，不管是
李文竹说，王全章从2015年7月10号被捉到现在已经930多日，始终是渺无音讯。不管是律师也好，他们家属还有各界，大家一直很努力地关注这一件事情，但是当局好像就是根本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已经是很罕见的。你怎可以一个政府将人捉起来，然后一个人就这样消失，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李文竹说他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李文竹觉得他能够做的就是要坚持下去，等着全章自由的一日和他们团聚，继续去做能够做的事。李文竹呼吁各界持续关注王全章的命运，因为外界根本没办法知道他的状况。
也在此还是呼吁吧，通过媒体向各地朋友呼吁，盼望大家还是就是继续关注王全章啊。
李文竹说，在这里还要继续呼吁，通过媒体向各界朋友呼吁，盼望大家还是继续关注王全章，他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心，没有任何的消息，就是生死不明，就是他每日心里都很焦灼的。同时，李文竹1月24号在推特上贴出向朝阳区法院邮递的挂号信、诉讼状和短文，称本人李文竹为被中国公安强迫失踪，生死不明的丈夫奔走，却一再被环球时报抹黑成为卖国贼、大坏人。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为了他李文竹的名誉，环球时报有种，我们对簿公堂。此前据信以善人评为笔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题为大陆警方捉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报告的文章，主要评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近期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前往北京体验在火车上被公安捉走一事。环球网附带李文竹2016年8月在天津关注709案庭审的短片，视频说明称这个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串通收买人员到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讲大话的镜头。不过在李文竹提告后，环球网和转载的各大网站已经悄然将相关文章和视频删除，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向询问的媒体表示，环球网是人民网管的，网上播的视频和他写的文章没关系。李文竹在诉状中强调，事实上这个视频涉及的是709家属因被法庭剥夺旁听权，试图前往法院申请旁听，但被国保辱骂推撞和围攻，斥责还是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他个人名誉受到损害。李文竹起诉还是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70,9709.709元。李文竹表示，还是的文章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一定要奋力反击，虽然法院可能根本不会立案。
我们天津警察署2016年8月份呢，在天津二中院要求长清他们不让，我们只是在法院门口等待了709的这些人开庭。
李文竹说，他们709家属 2016年8月份在天津二中院要求旁听，他们不给。李文竹他们只是在法院门口等待709的当事人开庭，是等待一个结果。拿那件事来讲，抹黑他，扭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什么和美国政府的人士才是串通好的，然后去哭闹，非常恶劣的行为，被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写的这一篇文章被李文竹屋企的人都看到了，特别担心，他必须要反击。李文竹表示，不管法院立不立案，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是他的权利，一定要尽力讨啲公道同基本嘅正义。
不管他逆不逆啊，当然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包括我告那个共青团团中央，他们也是。
李文竹话：不管佢哋立不立案，当李文竹佢哋咁多年做咗咁多嘅事情，包括李文竹告嗰个共青团团中央，佢哋亦都系做视频抹黑佢，话李文竹乜嘢颜色革命点样，告嗰一个公安部，从来都唔系，都唔会俾李文竹立案。但是你立不立案，李文竹觉得他的权益，他应该能够运用法律权益能够做到的那一些，肯定会去做。即将42岁的黄全章是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师所的人权律师，曾代理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在2015年709大围捕中被捉走，2016年1月被逮捕，去年2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和其他709律师遭遇不同的是，黄全章被捉至今，警方一直不准他和律师见面，亦都是709案唯一外界不知消息的人。他的妻子李文竹虽然屡遭骚扰和打压，但一直坚持为黄全章奔走呼救，曾获民间组织中国公民运动颁发的杰出公民奖。国际社会对709案及黄全章持续高度关注，欧盟去年年底发表声明，重新对黄全章的声援，对他没办法接触家人或者自行选择律师表达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两个星期前遭到中国当局注销执业证之后，因为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而被传唤并且刑拘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近日又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时，余文生的妻子星期六午夜亦都被煽颠传唤，住所和办公室再几次被搜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的报道。
持续受到外界关注的北京709案辩护律师余文生被拘捕后，星期日出现重大转变。据余文生妻子许艳在社媒上发出的消息，27号晚上大约9点，许艳家里突然遭到停电，准备和小路仔落楼去物业买电时，遇到一群包括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以及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大约20多名警察，拿走两个人的手机，给他看一下传唤证，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警察随后搜查余文生租用的办公室以及住家，期间徐州铜山区警察给许艳一份余文生被指定监视居住的决定书，罪名从妨碍公务罪变更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到了28号零点左右，徐州警方将许艳带到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讯问一夜，跪就瞓在长椅上边瞓一阵，上跟住讯问，连去厕所都有人跟随。下午大约1点，又对住家第二次搜查至下午4点。许艳后来被送回办公室，再回到家中和小路仔与母亲见面。余文生被变更罪名和强制措施引发外界关注。因709拘捕案已经2年多无法做律师年检的北京律师刘晓源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有这样一件案件先以涉嫌寻衅滋事作口头传唤，不配合起冲突就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拘，不够半个月案件又被跨省指定县级区公安行使管辖权，同时变更涉嫌罪名为煽颠，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监视居住，涉嫌罪名变化之快，地域范围变化跨度之大，他学的那些法律知识已经无法看明白这样的办案。 余文生辩护律师之一的黄汉中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律师目前正在准备前往徐州铜山区公安分局递交律师代理手续，要求会见余文生。此前包括黄汉中在内的先后五位律师曾经前往石景山区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刑拘的余文生，都遭到拒绝。而709拘捕案天津和湖南警方办案都没有批准过律师的会见申请。他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妨害公务罪是移交给徐州方面办才是的，已经撤销案件了。
黄汉中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妨碍公务罪是移交给徐州方面办还是已经撤销案件。徐州显然是受到应该是公安部因为跨省指定办理余文生案件，他们正在准备及时的赶往徐州向办案机关递交代理手续。709案天津湖南都采取统一的不批准律师会见的做法，他们希望余文生严格执行现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于警方以涉嫌煽颠罪罕见的传唤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外界分析应当是警方恐吓家属增加心理压力，迫使家人减少发声。据悉许艳的手机已经被警方收走，其他方式暂时无法联系上。黄汉中律师表示，徐州警方星期日告诉许艳知星期一还要见面，因此已经赶往余文生的办公室了解具体情况。他说，
徐州市方面的办案人员明确地告诉许艳，今天还会来见他。作为我们律师有一个，
黄汉中说，徐州方面的办案人员明确地告诉许艳知今日是会来见他，作为他的律师有一个分析，亦可能是第二次传唤许艳。许艳非常担心他是不是来到异地将他带走，亦采取强制措施，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已经赶到余文生办公室，他们正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记者星期一晚已经核实许艳当日没有受到徐州警方的第二次传唤。另外，自从余文生律师1月19号被刑拘后，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因向十九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余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一下午已经有超过400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民证实，因为参与联署受到当地警察或者国保约谈或者饮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余文生律师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拘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到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师不得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师事务所亦不获批准。余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被拘捕99日，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余文生在1月18号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日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罪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制度等。余文生1月19号被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3号澎湃新闻以北京警方一男子暴力袭击致两民警受伤，涉妨碍公务罪被刑拘为题，报道了余文生所谓袭警并刑拘的情况。但是由于视频将事件发生顺序前后颠倒剪接等，遭到律师和外界的普遍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二举行春节加强战备操演，国防部发言人说，中国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军队亦都必须做好战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的这项军事操演地点是在东部的花莲港，包括 M60A3 战车、F-16 战机、AH-1W 攻击直升机等武器都参与了实弹演习。这次操演的想定架构是300位敌方特工人员利用春节连续假期伪装鱼捞作业，企图以海空渗透突击方式夺取花莲港， 台湾军方作战区在接获情资之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并且要求地区战备部队执行支援作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军队必须做好战备，尤其是要令到民众安心过一个好年。陈忠吉少将还指出，现时的战争发生的速度快，忠心短浅，所以这次演练主要是提升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
我也希望能够集结我们现在三军在各个军兵种的实际操作的演练上面能够进行平时的训练。
陈忠吉少将说，台湾现在三军在各个军兵种实际的操作演练上面，都希望藉着由平时的训练经由联合作战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上面能够相互扣联，达成他们的战力。陈忠吉少将还强调，无论是有效吓阻或者是重层防卫的战略，都必须透过不断的训练才能够展现效果。中国战机从去年开始出现绕台的情况，并且跨越第一岛链进行远海长航的训练。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持续掌握相关的动态，并且全程监征掌握同应变的处理。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方在花莲港举行军事操演有它的重要意义，因为港口的防御难度很高，中国军方不单只能够以渔船掩护，更可能透过客轮进行突击。
传统的两栖登陆对解放军来讲很难成功，可是如果用像刚才讲那些民用的船，
苏子云说，传统的两栖登陆对解放军来讲很难成功，但是透过民用的船突击港口，这些是比较大的威胁。苏子云执行长还说，台湾军队经常举行训练或者操演，对于民众的感受很重要，也都算是一种心理战略。而另外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亦都展现了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首次接受电视专访，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会不会攻打台湾，蔡英文答复说，没人会排除这种的可能性。蔡英文总统去年底和媒体的年终记者会上面还表示，台湾将会全力实践国防自主。他又说，自身国防能力的提升才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他亦都承诺，未来每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稳定成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分析美国人口统计资料之后发现，美国女性生育年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迟，但是同十年前相比，她们生育了更多的子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尔伯恩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2006年 80% 年龄介于40岁至44岁的女性生过小孩，10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 86%， 同1990年代早期相似。皮尤研究中心分析发现，美国女性首次生育年龄中位数是26岁，同1994年的23岁相比上升了几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十几岁少女时期就生育的女性人数下降。皮尤研究中心还说，前几年的所谓经济大衰退亦使女性较迟生育，长期来讲原因则包括教育时间拉长，更多女性进入职场，以及结婚年龄往后推。1994年 53% 介于40至44岁的女性在24岁就生小孩，这个比例在2014年则是 39%。 综合分析教育水平，没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和20年前相比子女数量相同，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生育子女的女性人数则比以前大为增加。皮尤研究中心还发现，有越来越多年龄介于40岁至44岁并且具备本科学历以上的女性做妈妈，这方面的显著增长尤其见于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1994年 65% 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生了小孩，201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80%。 有越来越多不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生小孩，1994年从未结过婚年龄介于40至44岁的女性当中有 31% 生了至少一个小孩，201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55%， 已婚而且生育的女性的比例仍然相对高。1994年已婚女性有 88% 至少有一名子女，2014年则是 9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尔伯恩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